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年轻的时候呢，喜欢看日剧啊。虽然我现在已经不年轻了，我还是喜欢看日剧。引我入坑的第一套的日剧是上海电视台它引进的《东京爱情故事》。赤名莉香呢，是我们那个年代很多男生的共同理想。那是我那个年代的，你们就懂了。但我最喜欢的一套最古早的日剧呢，是木村拓哉跟山口智子所演的《悠长假期》。那套剧我真的是看了很多遍，陪我度过了很多灰色的日子吧。倒不是因为那个年代的日子真的有多么的灰色，而是可能年轻人嘛，也许通常都比较多愁善感，所以常常会觉得世界好像是灰色的。那在那个《悠长假期》这套剧当中呢，木村拓哉所饰演的赖明秀俊，他是一个音乐系的毕业生，他的专业是钢琴啊。那在故事刚刚开始的时候，他的事业可以说是正好发展到一个瓶颈阶段。他的老师就跟他说呢，你弹琴呢，其实在技巧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弹琴的时候缺少感情，所以你的演奏就只能达到某个程度，然后你教教小孩子肯定是 OK， 但是你没有办法变成一个很好的演奏家。老实说了，对于我这种只会在钢琴上弹两只老虎的人，我其实真的没有办法理解这个老师到底在说的是什么意思。难道弹钢琴一定要像大家可能知道我国的一位著名的钢琴演奏家一样，要全程通电，那个才算是一种好的演奏吗？那直到后来我在 YouTube 上就看了一段比较郎朗跟李云迪演奏同一首钢琴曲的一个片段之后，我才稍微明白一点点。原来一首曲子它虽然是有固定的乐谱，可是在很多的细节上，其实不同的演奏者他们是可以有自己不同的处理手法的。所以要是一个演奏者的内心它是比较干枯的，那么他的表演他的演奏也很有可能是比较干枯的。不过呢，感情当然没有办法像一门功课那样去学习，所以就算当时老师讲了，但是赖明秀俊桑他也没有立刻就茅塞顿开，直到他后来遇到了就是山口智子所演的Minami酱，在跟他的相处当中才慢慢的明白了感情当中的酸甜苦辣，好像他才终于突破了这样的一个瓶颈。那我们今天要一同来读阿摩斯书十二小先知书当中的一卷。我之所以要提到这部古早的日剧，是因为如果我们同意在阿摩斯书当中我们可以学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应当怎样去面对那些做错事情的人的话，就是那些没有按照神的期望去行事为人的人，那么阿摩斯书对我们的提醒就很有点像赖明秀俊的老师对他的提醒。成为一个好的钢琴演奏家，当然技术是一定要的，但是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而阿摩斯书在讲的是面对做错了事情的人，当然工艺是一定要有的，但是光有工艺是不够的。那讲到阿摩斯书呢，我想我们很多人的印象都是五章二十四节，对吗？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公义公平，它确实是阿摩斯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因为在这卷书当中，上帝宣告他要惩罚以色列人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公平公义。那特别说明一下的是，这里所说的以色列，它并不是指全体的以色列人，而是当时的北国以色列。阿摩斯书从一开始就告诉了我们先知所侍奉的年代是以色列历史上的南北国分裂的时期。大卫所建立的以色列国在经过了所罗门一朝的繁荣之后，在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的手上就发生了分裂。北方的十个支派呢，他们就组成了北国，名叫以色列。南方的犹大跟便雅悯支派呢，他们就组成了南国，名叫犹大。那么阿摩斯先知的时代， 统治南国的是乌西亚，统治北国的则是约阿斯的儿子耶罗伯安。那这两位王他们在位的时间大概都是主前八世纪的上半叶，两个人都在位可能超过40年，而且他们统治的时间也都大体上是相近的。那阿摩斯书提到北国以色列人几方面的罪，但那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他们没有公平和公义。那这次在读阿摩斯书的时候，我做了一件事情，我把整卷书当中上帝批评以色列人的所有的经文都集中在了一张纸上。那这样一来呢，情况就一目了然。这一卷书批评以色列人的经文大概是有18节，而在这18节经文当中，至少有14节是在批评以色列人欺负穷人的。比如在2章7节说的是，他们把贫寒人的头践踏在地的尘土上，又阻碍困苦人的道路。比如在4章1节，他们先知继续批评他们说，你们这些撒玛利亚山上的巴山母牛啊，当听这话，你们欺负贫寒人，压碎贫穷人。又比如8章4节说，你们这些践踏贫穷人，使这困苦人衰败的，当听这话。总之呢，这群以色列人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为富不仁，仗势欺人。那请允许我稍微的解释一下公平和公义这个概念。首先公平公义是一个概念，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不是两个概念。所谓有没有公平公义，其实指的就是一个人他有没有按照他应该对待别人的方式去对待别人。如果他这样做了，那就是对，就是义，就是 righteousness。 那换一个角度，也就是可以说一个人有没有得到他应该要被得到的那个被对待的方式呢？如果他得到了，那个就是justice。 对神的子民来说，显然所谓按照应该对待别人的方式去对待别人，那就是爱人如己。第二呢，公义公平它不是在讲社会平等，也就是说它所要求的不是等贵贱均贫富。我们不要把这种农民起义的乌托邦的理想读到这个圣经当中来。上帝所要求的是在一个社会当中，不管人们处在什么样的社会位置上，他们都会按照爱人如己的要求去对待其他人，特别是那些有权有势有能力去帮助别人的人，就应该要去照顾帮助那些需要被帮助的人，比如说贫穷的，从外乡流落而来的，以及孤儿寡妇等等。第三呢，就是当阿摩斯书当利未记首先提出爱人如己或者爱邻舍如同自己的时候，他在讲的是以色列人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自己人。这条诫命当中的人或者是邻舍，首先指的是以色列人，其次可能也包括了来到以色列人当中接受了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所谓规划的以色列人。这样子限定，那不是因为圣经不够博爱，而是因为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那个国的概念，它是一个基于血缘的信仰的或者是文化风俗的概念，它更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讲的 nation， 即生活在一起的一个民族或者是一个部族，这是那个年代的所有人的概念。所以在阿摩斯书当中所谓的没有公平公义，它指的就是以色列人当中的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他们没有按照爱人如己的方式去对待那些他们当中的无钱无势的同胞手足。他们不但是没有去照顾他们，去帮助他们，反而还欺负他们，剥削他们。那对于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来说呢，上帝并不是厌恶他们有金钱或者是权势，因为说到底，不管他们拥有什么，拥有多少，那都是上帝给他们的。所以若不是出于神的话，其实没有一个人他是可以待在他现有的这个社会位置上的嘛。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上帝所希望的是一个平面的社会，是阿摩斯书，或者以为阿摩斯书是在讲解放神学。上帝所期望的只是 不管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位置上，都要遵守爱人如己这样的诫命。以色列国当中那些既富且贵的成功人士，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这就是上帝严厉的宣告说他将要惩罚以色列人的原因。阿摩斯书当中，先知将上帝说话比喻成为狮子吼叫，这个比喻其实不仅仅是说出了讲话者的威严，更是包含着上帝在宣讲这些话语的时候他的态度、口吻或者是情绪。看到北国的那些以色列人，那些成功人士，他们仗势欺人，为富不仁，上帝怒了，上帝怒了，当然后果就很严重了。面对这群没有公义公平的以色列人，上帝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惩罚。那宣告上帝要惩罚或者宣判审判以色列人的那个经文，其实在阿摩斯书当中所占的比重是最大的。那这卷书呢分成三个部分，每一个部分其实都可以提到，都提到了上帝要惩罚以色列人。在一章二节到三章八节这个段落当中，先知在宣讲神的信息的时候，他用了一种可以说是请君入瓮的方法。他先是说上帝要惩罚以色列周边的国家嘛，包括外邦的亚兰、非利士、推罗、以东、亚门、摩押，然后是南方的犹大国。那正当北国人民听得非常 happy 的时候，先知话锋一转说，不好意思，上帝也要惩罚你们。那这个部分一共有38节，讲上帝要惩罚以色列的占了19节，刚好是一半。这个比例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前面的七个国家只是铺垫，上帝要惩罚以色列才是这个段落的重点。那第二部分当然是三章的九节到六章的14节。那我把这个部分呢看成是一个交叉平行结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明治或者是肉夹馍的结构。那在它的一头一尾，三章的九节到四章三节，还有就是第六章的一到十四节，描述的都是以色列国被上帝惩罚的时候的场景。说城中会有扰乱和欺压的事啊，那各种的房屋都被毁灭啊，城中的居民会大批大批的死去啊。那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当然就是惨，对吗？用20世纪一位很著名的文艺女青年的话来说，就是好惨好惨好惨，对吗？那如果我们用12世纪一位著名的文艺女青年的话来说，那可能就是这次第整一个惨字了得。但具体来说，这究竟是什么事呢？其实阿摩斯书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提示我们了，一章一节的时候特别提到说，先知领受上帝信息的时间点是大地震前两年，所以非常有可能这些经文就是在描述一场大地震。那如果大家看过像唐山大地震这样的电影，或者是一些关于大地震的新闻报道的话，那就很容易脑补出在当时的北国以色列，特别是在他们的都城撒玛利亚城中的场景。在阿摩斯书当中，地震就是上帝用来惩罚警告以色列人的方式，就如同约珥书当中的蝗灾一样。传述的第三个部分七到九章的时候主要是描述了先知见到的五个异象，而在这五个异象当中，每一个也都包含着上帝要惩罚或者是审判以色列国的信息。他要发蝗灾，那读过约珥书我们就知道，这是上帝惩罚警告悖逆他的百姓的一个方式。他要以烈火来惩罚，这是最经典的上帝要审判的一个比喻。他要以准绳来量度城墙，这是一个对审判的比喻，因为丈量就是用一个标准，比如说一把尺子，然后去跟一个物体的实际的长宽高做比较嘛。而审判其实也是一样啊，上帝对我们有一个标准的，然后他会拿这个标准来跟我们的实际表现做比较。夏天的果子，那这个字呢，它不仅在希伯来文的读音上面跟结局那个字是非常接近的，而且它本身也有结局的意思， 因为很多的水果都是在夏天成熟的，所以夏天是摘果实的季节，好的就留下，不好的就扔掉。那相信弟兄姐妹一听就懂了，那在最后的审判当中，上帝也将如此吗？好的就留下，不好的就扔掉。最后在第九章又再一次的回到了地震的这样的一个景象，神要击打柱顶，使门槛震动，打碎柱顶，落在众人的头上。他要惩罚，这个就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犯罪的第一反应。那根据这个反应呢，我们首先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基督徒也是要讲公义的。面对做错事情的人，我们不能一味的没有前提的没有原则的去讲怜悯讲饶恕。做基督徒不是做老好人，不是不管看到了别人做了什么我们都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当没看见，不是不管别人对我们做了什么我们都要忍气吞声照单全收。要知道上帝对待做错事情的人从来就不是这样的，所以姑息纵容恐怕也不会是上帝期望我们去对待做错了事情的人的方式。那对于这一点呢，暂时我就不多做展开了，因为做错事情的人应当要受惩罚，做人要讲公义，要分得清是非，要有正义感，这是这个世界都普遍接受的观点，也不是基督信仰的独特的地方。如果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位只讲公义的上帝，恕我直言，可能这位上帝也有点平平无奇。我们的神是与众不同的，他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教导我们，面对做错了事情的人，除了公义还要有怜悯，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位讲公义更是讲怜悯的上帝。阿摩斯书的第二和第三部分都包含着怜悯的信息。那之前我们提到，我们可以将三章九节到六章十四节它看成是一个交叉平行结构。那么在这个肉荚膜的外层，它是审判和指责的信息，但处在整个结构中心的是五章一到十七节，就是刚才主席带领弟兄姐妹一同诵读的这一段，这是一首的哀歌。在这首哀歌当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呼吁，五章四节，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五章六节，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五章十四节，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所以即使是在可怕的灭顶之灾当中，以色列人也不是完全没有出路的。上帝一边在严厉地指责他们，一边也将存活的道路指示给他们，来寻求我，来寻求我吩咐你们的善，你们就有活路。而在第三部分当中，这方面的信息就更加明显。首先我们在蝗虫和火的意象当中都看到先知为以色列人代求嘛，上帝就后悔，就免了以色列人的灾。那这是我们在小先知书当中其实一再看到的那个主题，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上个月我们读约拿书的时候已经讲过，这不是说上帝会因为人的行为犯罪的人悔改也好，或者是先知的代求也好，就改变了他原来的计划。不是我们任何人有本事去摇动上帝的手，而是上帝从一开始就抱着这样的心意，他要惩罚，但他更愿意饶恕。饶恕是他本来就预备在那里的，巴不得以色列人快点要来领取的那个恩典。其次呢，在全书的结尾的地方，九章的十一到十五节，我们也看到上帝应许在将来他必要复兴以色列人，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那一个很简单的推论就是什么，如果以色列人真的完全被灭绝了，以色列将来又怎么可能复兴呢？所以靠着神的恩典， 其实以色列人当中至少有一部分人会继续的存活下去，这实际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不但是神必饶恕，而且是以色列人当中必有余民存活。这样的怜悯是建立在公义的基础上的，请我们一定要留意这一点。在五章的一到十七节当中，经文讲得很清楚，以色列人得到这样的活路是有条件的，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他们要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求善去恶，才能够得到这样的怜悯。而在九章的十一到十五节当中同样如此，上帝说到了什么时候他才会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呢？到那日，就是神审判临到的日子嘛。这恐怕不是说到了那一天上帝会一边审判一边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而是说在审判临到以后，在那些应该要被惩罚的人要么是悔改，要么是已经被惩罚以后，他才会重新的去祝福怜悯剩下来的人。先有公义，再有怜悯。当然，怜悯是建立在公义的基础之上的，但它更是公义的目的和升华。所以总之呢，阿摩斯书就是在告诉我们说，面对做错事情的人，既要有公义，更要有怜悯。那对很多弟兄姐妹来说，这其实都是一个老的不能再老的老生常谈，对吗？我早就知道了呀，为什么要再说一遍呢？可是请允许我来问大家，在面对了做错事情的人的时候，你真的做到了既有公义又有怜悯吗？在面对那些做错事情的人的时候，我们可能第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常常只看见对与错，而不记得我们还要去怜悯他。所以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随时随地都可能遇到犯错的人嘛。那比如说在夫妻生活当中，妻子对丈夫可能说了尖酸刻薄的话，或者是丈夫对妻子发了不该发的脾气。就比如说可能在你的小组或者是团契当中，你发现有人不愿意祷告，不喜欢读经，而只喜欢大家在一起 happy happy hour。 又比如在侍奉当中，你会发现有些同工虽然调子唱得很高，我做什么事情都是要来荣耀神的，但实际上他却只不过是在侍奉当中刷自己的存在感或者是成就感。我们通常会怎么样来对待这样的人，特别是当他们是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不管他是我们的丈夫或者是妻子也好，是我们小组当中的伙伴也好，是我们侍奉的同工也好，我们是不是常常很容易的就会正义感满满，要发誓与黑恶势力战斗到底呢？正义感绝对应该是要有的，我们必须要知道对和错，要分得清对和错。不是说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犯罪有理，就算别人犯了罪，我们也要无条件的去包容他。那错了就是错了，不管是谁都不应该拿我本来就是一个罪人来做借口，期望得到没有底线的容忍。那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也不应该因为体谅他就是一个软弱的人，所以就对别人的问题视而不见，不做反应。如果我们对饶恕是这样理解的，那么恕我直言，这个理解是错的。饶恕不等于不处理错误，不等于做错事情的人不需要为错误付上代价。不然的话，耶稣基督就不用死了，不是吗？耶稣基督为什么一定要死啊？就是因为我们一定要替自己的错误付上代价嘛。神的恩典不是上帝允许我们做错事情可以不用付代价，而是上帝知道我们付不起这个代价，所以他允许别人来替我们付代价。所以错了 这是一定要处理的。上帝既然是公义的，他就绝对不会对人的错误视而不见。当阿摩斯先知在告诉以色列人说，因为你们为富不仁，仗势欺人，你们就要被审判被惩罚的时候，我们绝不要以为上帝只是在吓唬他们，只是说说而已。先知所提到的那场地震在两年之后是真的发生了的。所以同样的，当我们去看到别人错误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视而不见。我们不应该就因为他是我的弟兄姐妹，或者因为想到我也是罪人，就对别人的问题也一味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错了就是错了。夫妻之间，你不能够克制自己的脾气，或者是你不能够约束自己的舌头，那就是有问题的。你做基督徒不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就是不应该的。你把侍奉当成是满足自己、肯定自己的一个手段，那就是不对的。所谓慈母多败儿嘛，姑息容忍，它绝对不是真的对犯错的人有帮助的做法。但是，这还不够。阿摩斯书在问我们的是，当我们正义满满的时候，我们有怜悯吗？刚刚那个对你发脾气使性子的人，他确实很可恶，但与此同时，你怜悯他吗？那个不求上进的基督徒确实是让人气不打一处来的，但与此同时，你怜悯他吗？那些嘴上说是要荣耀神，实际上却是在满足自己的侍奉者，确实是应该被责备的，但与此同时，你怜悯他吗？当然了，只要我们经历过类似的场景，我们就会知道这真的是太难了。在对一个人很生气的时候，我要有多大的爱心，我要有多么高尚的情操，才有可能同时又去怜悯他。以我个人有限的经验来看，可能我们不要去想爱心或者是情操这些很高大上的字眼。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关键的问题是，当我们能不能在面对着对面的那个人各种让你生气失望的行为的时候，在这些行为当中看见他的软弱。道理呢，我想弟兄姐妹都懂，人都会犯错嘛，所以那个是他的软弱。但是当我们很真实的去面对这些行为，处在那个情境当中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难，对不对？真的是很难在第一时间把这些行为跟软弱这个字联系起来。恐怕不要说是在第一时间，就是第二时间也很难。当你看到你的丈夫在那里暴跳如雷的时候，你能看到这个暴跳如雷正是他的软弱吗？当你看见你的太太在那里耍性子使脾气的时候，你能看到这样的使性子耍脾气正是他的软弱吗？当你看到有人在查经或者在周会的时候心不在焉的时候，你能明白这样的一种漫不经心心不在焉是他的软弱吗？或者当你看到有人嘴上在说着一些漂亮的属灵的话，实际上却是在寻求自我满足自我实现的时候，你能明白那个是他的软弱吗？让我冒着生命危险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我跟太太结婚以后的最初的几年当中，我们当然是很恩爱了，但时不时也是要吵一吵的。其实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蛮有自己想法的人，而且不太容易因为别人去改变自己的想法。那可想而知，如果你把两个都蛮有自己想法的人放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但凡家里面要做一个什么决定，我们就会谁也说服不了谁，然后就起了争论。那跟我太太争论呢，我常常有乱拳打死老师傅的那种感觉。因为我认为在争论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把道理讲清楚嘛，可是太太的风格却是不讲逻辑，没有主线，专挑字眼，不断的歪楼。那不瞒大家说，对我来说这样的争论是可以活活把人气死的，因为我总是觉得自己是有理讲不清的。这样的情况是在什么时候才开始发生变化的呢？ 也是在一次的争吵当中。在那一次争吵当中，就在太太又揪着一个字眼在那里努力歪楼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相信真的是圣灵在我里面提醒了我，我忽然意识到他的这种让我气不打一处来的行为，或者在他所有的那些坚持的背后，其实也许都有值得我去理解去共情的地方。可能我这个例子真的不是完全恰当了，那太太用她的风格在跟我辩论不一定是错误，对吗？老婆大人怎么可能犯错呢？但我想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在别人那些让我们感到生气、失望、寒心或者不耻的行为的背后，也许都是他的软弱正在浮现上来。不是说这些软弱就对了，因为这些软弱所犯的错误就犯错有理了，错了就是错了。但是当我们在看到这些行为因而感到生气、失望、寒心、不耻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同时意识到，或者是比较快的意识到，这也是他的软弱呢？如果能，那么怜悯就是有可能的。但是这还不够。怜悯不仅仅是理解犯错者的软弱，面对做错事情的人，第二个我们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置身事外。让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吧，根据您对上帝、对主耶稣的认识，您觉得在别人犯错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局外人还是局内人呢？那所谓局外人，就是把自己放在这个错误以外，和这个犯错的人划清界限，只是告诉他说 See, 你这里又做错咯，要改正哦。那所谓局内人，就是把自己和这个犯错的人放在一起，不是把他的问题看成是他的问题，而是把他的问题看成是我们共同的问题。因此也不是仅仅指出问题，还要想跟这一位犯错的人一同去解决问题。我相信弟兄姐妹只要对主耶稣有了解，就应该会知道那个答案是我们应该是局内人。因为这就是当我们自己犯错的时候，耶稣对待我们的方式。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以一种鄙夷的口气对我们说，你们为什么连这个也做不好，颤抖吧，上帝一定要在末日的时候消灭你们。没有错，他指出我们的问题，但他从一开始就是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一起去面对问题，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的。甚至在我们自己做不到的地方，他牺牲了自己，为我们做到了。我们不是常说要效法耶稣吗？要是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心智的话，那么主耶稣一生当中最值得我们效法的，难道不就是这样的一种局内人的心态吗？当看到别人犯错的时候，我们站在哪里？我们是站在楚河汉界以外，在那里指手画脚，还是我们跟犯错的人站在一起，与他一同去背负那个沉重的十字架？发现别人的问题其实是容易的，但是把别人的问题看成自己的问题是不容易的。指出别人的问题是容易的，但是你要跟别人一起来解决问题是不容易的。坦白说，容易的事情谁不会做呢？但我们如果真的是一条好汉，就要敢于去承担那些不容易的事情。岂悦无衣，与子同裳，修我甲兵，与子偕行，这才是真的好汉。用圣经的话说，这个就是站在破口中。我们常常会从个人的角度来理解破口这个字，那我犯了一个什么错误这就是我生命当中的破口。这样说当然也没错了，但我之前讲过，其实圣经当中的很多概念本来都不是在个人主义的层面上去讲的。上帝看我们是一个个的个体，但上帝更看我们是一个整体。所谓的破口， 它指的是当我们是一个整体的时候，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软弱犯错，我们这整个的整体就出现了一个缺口。彼得把我们所有人比喻成一座灵宫，每个人都是建造这座宫殿的一块石头。那我们可以想，对这座宫殿来说，如果其中的一块石头裂了，掉下来了，那这当然就是一个破口了。那请问，这只是这块石头的问题，还是是这整座建筑的问题？又或者是使徒保罗说，作为弟兄姐妹，我们互为肢体嘛，就是说我们是同一个身体上的不同的部分、不同的器官。那如果大家有身体局部出现过伤痛的那个经验的话，你可以回想一下，一个局部的伤痛，比如说你的左脚脚踝扭伤了，它影响的是只局限在那个局部，还是会影响到身体其他的部分的？那至少我个人的经验是什么？除非我们躺平不动，否则左脚脚踝受伤就极有可能会牵连掉左脚的膝盖呀，或者是左脚的肌肉啊，进而可能会牵连到右脚的各个关节和肌肉。又或者呢从内科的角度应该更加如此吧，一个脏器出现了问题就会牵连到其他的脏器。那我不是学医的，细节我就不多说了，其实我也说不出来。那总之呢，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只要我们和其他人是相连的，这就好像是身体上的不同的部分一样，情况就一定是这样的。基于这种整体性的概念，其实我们也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当别人犯错的时候，我们应当以一种局内人的立场站在破口当中，与他一同去解决问题。因为只要我们承认说我和他是有关系的，那么他的问题就不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我们与他的共同问题。世人都犯了罪，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人中间承担我们的过犯，正是因为我们虽然不好，但上帝承认，上帝看重我们跟他的关系，所以他为我们站在破口当中。而当先知为百姓代求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误解了，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事不关己的卫道士，整天只知道摆出一副自命不凡的臭脸来骂人。先知明白的，他们和那些被他们批评、被他们警告的人是一体的，某一些人的问题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的问题。在有人犯错的时候，先知并不是把自己当成是局外人，先知为这些人站在了破口当中。其实阿摩斯先知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啊。阿摩斯书在开篇的时候就特别介绍说，这位先知他是提哥亚的牧人。提哥亚是在耶路撒冷以南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先知是南国犹大人。那么北国以色列人犯错关他什么事？他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跑上去警告，还被当地北国的祭司嫌弃呢？除了上帝的呼召，我想这也是因为他没有看北国以色列为外人。在七章的二节和五节当中，当先知在为北国人代求的时候，他说的是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不管是南国人还是北国人，我们都是雅各的子孙。所以当北国犯罪的时候，一个从南国来的先知为他们站在了破口当中，这才是真正的怜悯。弟兄姐妹，在看到别人犯错的时候，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怜悯吗？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因为当我们陷在罪中的时候，您没有因着您公义圣洁的本性只是责备我们，而后听凭我们灭亡。您在怒气当中体谅了我们的软弱，所以差派您的儿子来到我们中间，担当我们的过犯，将存活的指望留给了我们。 基督没有看我们为外人，所以他亲自的站在了您百姓的破口当中。这全备的恩典真的是我们无以为报的，然而我们一切的行为也应当由此而出。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即使经历过这样的恩典，也并不必然能够照着您的吩咐以同样的方式去待人。求您帮助我们不要小看您的公义，一切的偏差诡诈必然受罚，这是没有人可以例外的。但求您也常常的提醒我们，当我们面对那些不讨您喜悦的行为的时候，不要只有对和错的判断。这不仅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是罪人，更是因为即使圣洁如您，也都愿意以怜悯待那有罪的人。求您帮助我们常常记得，我们和每一位诚心爱您的弟兄姐妹都是同一个身体，所以若一人犯罪，便是我们同受亏损。所以我们永远都不要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去指责，而是要效法我们的主耶稣，与犯罪者同担罪责。若是如此，您就必在我们中间了，愿我们也因此就常在你的里面。我们这样子仰望祈求，是奉耶稣基督之名，阿们。